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华峰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2年9月号，题目是人生的最后一程，撰文的是江大慧。自2016年加拿大立法通过安乐死法律后，误用滥用的情况自然出现。根据去年的数字，安乐死占全国死亡人数 3.3%， 一些省份和地区的比例已经超过荷兰、比利时等实施安乐死超过20年的国家。加拿大安乐死比例最高的省份是卑诗省，接受安乐死的男性稍多于女性，平均年龄为 76.3 岁，65%患有癌症，81%申请者获批，被拒绝的个案只有4%，大部分由于申请者被评估精神及心理上不具备单独做出决定的能力，而荷兰的拒绝率则为12%到16%。至于申请者提出的理由是否充分，2019年一名患有长期抑郁症的病人Alan Nichols 提出申请，理由指天上失聪，竟然获得批准。安乐死 Euthanasia 一词来自希腊文，将好和死两个概念加在一起，好的死亡又称为刺杀 Mercy Killing， 应用在动物身上有所谓人道毁灭，为了不想动物继续受苦，延长死亡过程，透过手段终止动物的生命。只不过这种人道不可以应用在人类身上，加拿大称之为医疗协助死亡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。 在加拿大，申请安乐死的人士必须已经成年，且需以书面表达那是自己清楚的愿望，并有两位医疗人员分别独立地判断申请人患有无法治疗的疾病。现实行使这权利的加拿大人日益增加，去年约有10000人选择自己掌握生命的最后一程。其实安乐死在加拿大合法化之前，已有不少社会人士为此奔走，推动准许人有权选择死得有尊严。其中一位是2003年领导多伦多抵抗沙士的西乃山医院劳汤奴医生 Donald Low， 患上脑肿瘤后的他不能行走、吞咽食物或自行上厕所。2013年临死前，他制作了一段影片，恳求加拿大更改法律，容许他选择有尊严地离开世界。几个月后，另一位是来自香港的大律师洪秉正，他是安大略省第一位华裔检控官及著名刑事律师。自他患上急性肌肉萎缩症 Lou Gehrig's disease 后，身体急速退化，失去控制自己双手的能力。而在此之前的几个月，我还跟他在电台节目上透过电话交流过，他访寻各种另类医疗，远赴以色列接受干细胞治疗，以及亲访中国大陆的神医。作为法律专业人士，他不会考虑违法的行为，结果选择在瑞士接受活得有尊严、死得有尊严的安乐死，因为瑞士容许非瑞士国民进行安乐死，瑞士的要求也很严格，他还要回香港取得出生证明。经过多方折腾，他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完成了他最后的愿望。其实在没有合法安乐死的情况下，自杀变成了选项。上世纪70年代也有两宗令我感到震撼的个案。1975年纽约协和神学院的前院长、长老会牧师范都信 Harry Patney Van Dusen 夫妇因长期病魔缠身，丈夫失去活动和说话的能力， 妻子关节痛楚日趋严重，结果他俩选择一起服食安眠药而离世。在他们的遗书内，寻求上帝的怜悯和平安，并亲友的谅解。同年，美国华裔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博士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也是第一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，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任职及康奈尔大学任教。他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，却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门生和同事对他推崇备至。当年余英时满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，遴选委员会已经选出刘大中为继任人，后因患上肠癌与妻子季亚昭双双养药自杀身亡。这些受过高深教育、对社会有极大贡献甚至有信仰的神职人士，都认为人有选择最后一程的权利，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包括死的尊严。可能因为现代医学昌明，连植物人都有方法用仪器维持生命数以十年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医学的突飞猛进令死亡的过程不断延长，尤其如果死亡的过程是痛苦的、没有尊严的，令当事人觉得无法自主。医学的发达其实也不过是令死亡的痛苦过程无止境地延续下去。我有一位尊敬的老师患上肺癌，已经没有医治的方法，只是用吗啡减轻痛楚，但是吗啡令他浑浑沌沌、神志不清，最后他决定放弃吗啡，宁愿清醒地忍受痛苦。现代人是为自己生命做出决定是应有的权利，说要死得有尊严。加拿大作为开明和进步的社会，崇尚个人的选择，包括最后一程，结果不论好坏也要由自己承受。生命是神圣的，圣经教导我们生命的主权在上帝掌握之中，他赋予人生命的气息，创世纪二章七节。圣经传道书三章二节提醒我们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人无法决定自己何时出生，也不能决定自己何时死去。如果人逃避面对生命终极的问题，只是执着是否自己决定死亡，这种尊严也不能掩盖内心的无奈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2年9月号，题目是《人生的最后一程》，撰文的是江大慧，我是华峰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